说前段时间吧，弟子就是算是就是应该是做了一个就是做一个梦吧，但是很清晰，就是半睡似睡中吧，是这样说的，就是说2016年的8月25号凌晨，因为这个是这个佛菩萨的开示呢，弟子也没有完全记清事实讲的，还是这样子的，他说菩提本是至高无上的大智慧大般若，以大无畏心大无光明心而显现，凡夫怎能看清明白如来真相，虽有形象实为无相，若以音声见我怎得真谛，并说道，我见诸多同修佛子为幻想而执着不自知，修行已偏差，若不及时悔悟制止，必将进入魔道，难成大业，此事甚大，望你能广而告之，不可懈怠疏忽，修习佛法，实即你师父所说，人成即佛成，一切自然而然，一念执着必将种下深业，果报不爽，正佛子切勿儿戏，你师父繁忙，我等不能闻而不见。就是告诉大家说不要追，
这个知道，这个是100%菩萨讲的，他是而且这个一定要告诉大家的，这个就是因为很多人已经修偏了，为名为利了，很麻烦。
然后说上次已经观世音菩萨已经秘密告诉过大家，切勿追求这些神通感应，包括就是名利方面的，个人根基不一样，福德善根有别，不可随意追从。很多人还是一意孤行，忘记修佛之根本乃是净化心灵，消除业障，返璞归真，成佛愿，报师恩，怎能执着追求虚无缥缈的幻想，实为愚痴。接着继续说道，告诉大家要尊师重道，说很多人不把你们师父的话放在心上，为名为利，损功累德，尊师重道乃为人之本，这一点做不到，拜师又有何意义呢？你们师父对你们没有任何的要求，慈悲至极，你们尔等不能因此而心中傲慢，目中无人，让你师父何堪啊，做错事情你们师父为你们背，而你们有的人连最起码的尊敬也不能做到真诚，良心何安，望你转达此信息，众佛子尊师重道，正信正念，无佛方安。他随后跟弟子说是如来真身，然后师父这个是弟子半睡半醒间做的一个梦境，菩萨的一个开示。
我们不管是菩萨讲了还是怎么，凡是我们只要觉得讲的有道理的，讲的是在如理如法的，我们就要好好的戒，就要好好的守戒，明白？
再开始一个，这个当时弟子感觉是观世音菩萨讲的。7月17号的晚上呢，弟子刚躺下，感觉面前出现了一尊盘坐的菩萨，盘成是火焰形状的，欣赏一下，但是一瞬间就消失了，只是弟子意念中看到这样的形象。说徒儿，我今为彼开示，学佛做人谨言慎行，不可有疏漏，久而久之对修行无益，学佛做人要谦虚谨慎，为众生而行，大胸怀，虚空若谷，久而久之慈悲无量，智慧无量，今后你要更好的表法，为众生服务，并带给大家更多的开示，传递正法能量。弟子我双手合掌，心中顶礼菩萨。接着菩萨继续说道，告诉佛友们正信正念，不要盲目追求神通感应而修行偏差，大家应以修心为主，功道自然成，每个人根基悟性不同，怎可一个而论，凡事多找自己的不足之处，切莫起贪嗔痴，烧掉功德，这不是学佛人所为，你一定要告诉大家，让大家知道随喜他人功德，自己也获无量悲心福德， 嫉妒别人，不但消耗自己的功德，还会降低自己的境界。学佛做人要有悟性，而不是盲目的追从，要学习师兄们的光明精进和智慧，而不是起任何的比较之心。徒儿，你一定要告诉大家，切记你的想法顾虑，为师怎能不知？还好徒儿聪慧，一定要帮着为师多传递正能量的讯息给大家，帮助你师父减轻负担，多向你的师父学习。没有自我，众生为我，为师会加持你，你且不必顾虑。护法要有智慧，怎能遇事逃避？为师会和你师父说的，多给你些更深更深层面的指导，你更上一层楼。你尽管好好修，你帮为师分忧，为师护持你，你师父也会更多的加持你的。不要有常人的想法，要离开凡尘，以菩萨的境界完全要求自己。为师对你必须严格，你才能承担此大任，帮着你师父弘法度众，排忧解难，师徒同心，其利断金。切记修心修行不可有丝毫怠慢。弟子双手合掌顶礼，心中感恩菩萨。师父，这是菩萨讲的吗？喂。
啊。
师父，这是观世音菩萨讲的吗？
嗯。哎，你在讲的时候，我已经在听菩萨在讲了。
嗯，
你自己呢要干净了，你一不干净，你以后就收不到这些信息了，听得懂吗？嗯，
知道的，师父。
啊，没办法的，其实你这种就像童男童女一样的，所以你才收得到信息的。你只要阴阳一交错，接下来你马上的，人家说人身上的馄饨圈。就是阴阳混沌圈就开始乱了，你是什么都接受不到的，再接下去就是魔上身，再加就是胡说八道了，听得懂吗？现在都是菩萨说的。
嗯，
好了，就告诉你这点。
嗯，师父您说的很对，因为这天晚上那个祁龙，就是祁龙观音也给弟子做了开示，不过那个是为弟子开示的，我就没在这里就没分享。跟师父说的一样，他就是跟师父您说的一样。当时弟子曾分享过一首，就是南海岛上紫竹林，千古流传至如今。当时师父您在节目里感应说，我跟观世音菩萨妈妈的位置很近。然后7月17号晚上，七龙观音给弟子开示了，跟师父去年您感应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弟子现在是女身，但是过去是男身，也是像师父说的一样，是观世音菩萨的座前弟子，也是济公活佛的弟子。但是弟子就是说，因为有的事情好像感觉不方便讲，所以就没说。今天师父讲到了，就是师父您的感应都是完全正确的，菩萨也开示过了。
什么感应啊？师父不是你的感应，是不是看到的？听得懂吗？
对不起师父。弟子超没有智慧。
你自己这辈子要好好修，既然叫你到人间来修行来救人了，你就好好的放下人间很多的人间的东西，明白了吗？
嗯，
好了。
喂，师傅你好。
你好。
弟子给师傅请安。
啊。
弟子今天帮同修分享一个大十字菩萨的开示。
哦。哇，你这么厉害啊！哎呀，
如果练得不好的地方，请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护法神师父原谅。
嗯，
然后这个分享有点长，请师父您休息一下。
啊、哦，
大势至菩萨手持莲花，身带银落宝石，开示如下：心灵法门是正法，已经由多位菩萨证明，就无需我再证明了吧。同修问菩萨，你们都说我是那位菩萨，为何我这样无智？菩萨回答，外尘遮蔽佛性，佛之光照耀本性，智慧自然也就回来。你既然选择了心灵法门， 与你师父缘分深厚，自然是按照师父教授的方法修学，人若除贪嗔痴慢疑，魔自然就来了。我见你台长师父的弟子就很法喜，有的还是像过去一样醇厚憨实，可有些就变得畏首畏尾，失去了自信。同修知道菩萨是在点化他，观世菩萨就曾开示过同修要有自信信心。你师父观世菩萨慈悲之心大家都知道，我与他不一样，我对门下弟子要求甚严，我也劝过他慈悲是好，可严格要求并不是一件坏事，严格是帮助你们，你师父很爱你们，我对你的要求可是十分严格。你既说你无智，我考你一个问题，曾经有一个地方湖水清澈，树木繁盛，环境甚美，可是最终变得泥土流失，湖水干枯，美丽不在，你如何改变？同修回答，从因上寻，找到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自然能想到办法。大势至菩萨笑说，既然懂得因果，不就好办了吗？你到荷塘去斩采一只莲吧。同修回答，我不采，他们在荷塘开得很好，采摘就会枯死。菩萨笑问，你可知为何我手中之莲永远绽放？同修回答，因为您是菩萨，您的心清净干净。菩萨继续开示，菩萨可不是一个称呼，是靠修出来的，做出来的。菩萨两个字你们轻轻一叫，可曾想到修成一位菩萨要经历多少？有哪一位菩萨不是经历磨难？你看了白货佛法里面提到不思善不思恶，善恶分得太清楚，会陷入一种悲喜之中，这不是修心的目的。学佛要快乐的学，我相信你台长师父能经历住，你也可以。白货佛法第一册到 第四册先通读三遍，梳理出全部问题。你可不要以为这四册很简单，待你读三遍后，我会再来考你，给你布置新的任务。接着大势至菩萨将手中莲花向同修洒来，莲花变成无数朵环绕在同修周围，有一朵小朵的金色莲花落在同修手中。菩萨说，这朵莲花就是你的本性，如若不好好修，这朵莲花就会枯萎，望你好好待它，希望你回到天上，我们一起喝茶下棋，继续一起救度众生。观世菩萨问同修，徒儿，大势至菩萨的话可曾记牢？同修回答，已做记录。菩萨微笑，甚好。两位菩萨同驾祥云离开。师父，这个就是大势至菩萨给同修的开示。
嗯， 非常好。非常好。
同修想问一下，大慈智菩萨笑说，既然懂得因果，不就好办了吗？你到荷塘去采一只莲吧。请问师父，大慈智菩萨这里要同修去采一只莲的是何寓意？
记住了，菩萨叫你采一只莲，就是叫你保持你的纯洁，保持你的莲花的纯洁性。你采了莲花之后，你才能把莲花放在心中。其实就是说，菩萨让你到采一只莲花放在你的心中，让你心中生莲，明白了吗？是这个概念，并不是像人间所想的啊，莲花天上的莲花一采死了，好像你在菩萨面前好像还要卖弄，哎呀你看我多慈悲啊，天上的莲花不会死的，听得懂吗？你采下来它就是活的，马上再长出来，马上再长出来，听不懂啊？环境不同的，所以、人跑到天上还要卖弄，觉得自己哎呦你看我多慈悲，菩萨跟我讲哎呀叫我采一朵莲花，那花莲花死了怎么办呢？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这个就是心中莲师父开示很好。
对呀、
啊，心中莲只要心中有佛有菩萨，我们这朵莲花就会不停的长下去。
我再三跟你们讲，菩萨非常喜欢白话佛法。你看看看，菩萨叫你们好好的念，好好听。我跟你们说，叫你们要念，念了之后你会增加能量的。很多人都不懂哎，你要学的，很多东西要学的。学佛学佛不是单单念经啊，不是烧小房子啊，是要学，学的要懂啊。我问你，你懂了，重要能够开悟，还是你单单死念经开悟啦？开悟就是要学才能开悟啊，听不懂啊？
是的，最近您的，因为大慈智菩萨也特别开示白话佛法第一册到第四册要先通读三遍，梳理出全部问题。你可不要以为这四册很简单。师父，这次您马来西亚法会，我们也发现您白话佛法已经出到第十册了。请问师父，是否像菩萨开示的前四册的开示为一个小系列，
对，
后六册为另外一个开示的分支呢？
我告诉你，完全正确。四册是基础，小系列就是让你们先要明白道理，让你们自己能提出问题。实际上你要知道，看白话佛法你要提得出问题的，明白了吗？
是的，
明白。你提不出问题，你看来白看呐、啊，说明你没看进去啊。你看到心里，你一定会有问题出来的。那么第五册到第十册，实际上第五册到第八册又是个系列。
哦。
等到第九册到十二册又是一个系列。我们现在在准备第第十一册了，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师父改的比较慢，所以其实我们的佛友很发心，早就把它记录下来，但是师父改的很慢，又没人敢能改啊，我没时间呢、啊，你听得懂吗？
哎呀，是的，师父您辛苦了，希望观世音菩萨加持您，让你早日帮我们出这第十一册。
第一到二三四都没念好，还要十一册呢。
太厉害了。还有第二个嘛，就是我们是否都可以按照时候按照菩萨开示的方法，把白话佛法第一册到第四册先通读三遍，梳理出全部问题，以此来帮助我们在修行上有所突破。
对，我告诉你，菩萨这个教你的就是妙法，学佛的妙法，赶快去做。
好，好，马上执行。然后下来。大慈智菩萨也开示说，希望你回到天上，我们一起喝茶下棋，继续一起救度众生。师父多次提到，师父跟菩萨在天上会一起喝茶。请问师父，菩萨们在天上也一起下棋吗？还是有其他的用意？
你这句话问的太正确了，你不问我也可以告诉你，他们下什么棋啊？菩萨下什么棋你知道吗？不是下棋啊。就是整个的宇宙空间呢、啊、它在摆设呀，下棋的、
哦、
这都不懂啊，去救哪个地方，
是的，
解决哪个问题，这叫下棋啊。还有啊，很多小行星怎么走，不会碰擦，不会碰撞，这个是我告诉你，否则这个地球这个宇宙这么多，天上这么多的行星为什么不会碰撞啊？否则你开地球啦。
是的，
现在菩萨根本不是心系众生，他这个下棋就是人家说摆局啊，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
喝茶是真的，喝茶是真的。
请问师父，通常菩萨在天上都喝些什么茶？
他们想喝什么茶，香的不得了。他们的茶，我就跟你说了。讲话有时候想一讲到下面问题的，就拿茶杯往这个地板上一倒，马上云层散开，你就可以看到你想看哪个地方，它哪个地方，就像什么你知道吗？就像现在不是那种卫星吗？卫星啊，在上面飞啊，一样道理啊，想看到哪里直接可以看到你家里的了，现在听得懂了吗？
信得挺
好的。啊，就这种，这什么稀奇的？所以现在很多科技嘛，天上早就有了。好啊。
嗯，好，感恩师父开始。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济公活佛也出现了，说了一段话，我说分享一下。这时济公活佛出现，说道：“徒儿，你切勿懈怠放逸，遇事坚持，必将迎刃而解。为师护你一同为你师父取得电话联系，保证你顺利完成此任务。另外，为师还有一首寄语，你在为师念与他们听，弟子随手记录。众生苦奔忙，到头梦一场。”气恶虚扬善，人间亦大同。为人实不易，莫失功德身。人身若失去，万劫难复身。行善速积德，灾劫自化解。如若再不悟，果报皆不爽。到时方知悔，悔之时日晚。凡夫不信因，只怕受恶果。不知因与果，一个不能少。善恶终有报，不报为天道。济公活佛一步一颠，扇子一颠一摇，似肥似凡非凡，似颠非颠，又教化四方众生去了。嗯，师父，
这个是济公活佛是他说的百分之一百。
师父，那个昨天师父您的生日凌晨，弟子接收到两首寄语，是济公活佛讲的，我分享一下。身为台长卢金红，銮江才子任风行。古今中外名臣踏，大爱无疆任驰骋。师父
啊，
这个是济公活佛开示的。
是的，是的，他就
师父我讲一下，
济公活佛就是喜欢，就是喜欢讲诗文的，他挺好玩的，嗯嗯。
是的，师父他的开示都是这种寄语形式的。
对，他就是这样的，嗯。
嗯，师父我说一下，刚第二句。第二句那个銮江才子任风行啊，当时还告诉我这个銮江呢并不是指某个地方的江，它而是指的一个比喻而已。那个任风行的风也是一个江义词，就是一个比喻词。后边还有一首说，少发菩提终不忘，日日潜修化悲凉，历经凭栏如朗月，道心清明任苍穹。卢金红台长赞记七字言，济公活佛师父
谢谢菩萨。
嗯
嗯
嗯，感恩济公菩萨。
嗯，
那个
你主要
一日勤修化悲凉。
嗯，
师傅您说。
我说你主要跟济公活佛关系比较好，明白吗？嗯嗯
嗯。然后，师傅那个那个有一个是日日勤修化悲凉，那个悲凉只是悲悯的悲，资粮的粮。
嗯，知道。
师父最后分享一首寄语吧。弟子觉得这个当时听了很觉得很开心很好玩，后来听了觉得挺深重的，其实讲的里边很深奥。他说嘻嘻嘻嘻笑嘻嘻，你踢我来我不踢，善恶是非终有报，公道在心自菩提。师父。
好努力。
嗯，
今天又有大菩萨的开示了，主要是2017年的太岁菩萨，他是藏杰大将军，这杯开示他是这样说的：太岁菩萨为百命菩萨，掌管天地善恶功德，诸佛有请听，只要是大家积极的做对法门有利的事情，太岁菩萨都会给记上一功，但是前提是一门精进，真心修行。但是佛子们如果做恶事，因为现在心灵法门的佛友们几乎每家每户也都供奉了太岁菩萨，如果大家做错事情，那么果报惩罚也是很快的，记得也是很快的。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犯错误，人间最难改变的是人心，最难看穿的就是人心，所以学佛真的要从心中改变自己，让自己的肝开始变得善良随和谦卑，这样才渐渐地走入学佛的状态。人心向善，命运改，慈悲喜舍智慧来，广度有缘精进上，菩提果树自然开。希望大家懂得改掉自己身上的毛病和劣根性和不好的思想，学佛之人连坏的思想都不可以有，必须要真真正正传普自然，不可以出尔反尔，做一样说一样，这是学佛的大忌，一定要改正自己身上的劣根性， 不断看师父的白话佛法，听法会录音。你们可能不知道，天上对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真的是赞叹有加，你们修行人真的是福气满满。今生你们的观世音菩萨可以通过台长带你们精进修行，带弟子回家，这是我可以证明的。希望你们一定要抓住这颗九劫都难出现的智慧佛法，一定不要再怀疑，抓不住你们将难以再出轮回。我只能说到这里。还有诽谤的事情，你们弟子们天天挂在心上，很影响你们的修心。修心要没有嗔心，修心要没有嗔恨。你们天天讲这些事情，慢慢的就会演变成嗔恨心，这样对你们的修行是没有好处的，要放下。虽然有攻击声应该制止，但是很多人已经不再是能够接受的对象，所以你们越是追他们，伤你们越深。末法时期，魔子魔身已经介入到人间，大家一定注意保护好自己，不被伤害，免得自己非但没有把对方怎么样，反而被斥其身，这样不值得的。希望大家能够在新的一年里多做功德，多多弘法度人，新年新气象，家家团团圆圆，家家张灯结彩，好运连连。跟住你们的师父将是你们人生最大最美最对的选择。谢谢大家。师父，我分享完了。
你没感觉，你没感觉那个太岁菩萨给你加持吗？
哦，我现在浑身发热，师傅。
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看到太岁菩萨在给你加持，你看看你的声音都变掉了。
嗯，哦，谢谢师傅开示。师傅，我问几个问题啊。太岁菩萨说，如果大家做错事情，那么果报惩罚也是最快，记得也是最快。师傅，您最近想。您以前强调月灵的法门护法神都很厉害，是不是2017年我们修行更加如履薄冰，谨言慎行，严格守戒，护法神也会更严格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护法神一直很严格的，他们不会懈怠的。其实就是说了，你月灵，你求的月灵，那么你犯罪啊，那也可能是月灵啊，也是。举个简单例子吧，你如果是一个领导干部，对不对啊？组织上一直关心你，很灵的，对不对啊？但是你犯罪了，那组织上对你的惩罚也是很严厉的，比一般群众要严厉。你说这么简单吗？对不对？
哦，明白。谢谢师傅开车。师傅啊，他对菩萨说，人间最难改变的就是人心，最难看穿的就是人心，所以学佛要真正的从心中改变自己，让自己的根开始变得善良随和谦卑，这样才渐渐走入学佛的状态。请师父开示一句话，这句话是不是强调的人成即佛成了？师父，
是啊，你做人都不像菩萨，你哪能修成菩萨？你做人都连尊重师父都不懂，连啊尊重周围的佛友都不懂，佛子都不懂，你怎么能修成菩萨？你这嘴上说一套做一套，这个是佛法犯忌的事情。所以你看我在我身边的那些这个秘书处的小朋友，还有一些这个年纪大跟我修的，你知道我最恨他们干嘛？就是吹牛撒谎呀。因为当一个人吹牛撒谎了之后，菩萨会对他失去信心的，他的功德会漏掉很多的。因为释迦牟尼佛都讲过啊，他只有两个孩子，一个是从来不犯错的，还有一个是错马上就能改的。如果你一天到晚撒谎吹牛，你成不了佛子啊，成不了佛子你怎么能上天呢？怎么能修行修得好啊？对不对呀？
对，是的，师父。那师父，太岁菩萨说，学佛之人连坏的思想都不可以有，必须要真真正正淳朴自然，不可以出尔反尔，做一样说一样，这是学佛的大忌。请师父慈悲开示。
就是两面派呀、啊。所以两面派嘛，这种人没有意思的。两面派嘛，他在师父这么一面背后一面，这种人们自己吃苦头呀。忙了半天，比方说他修十年，最后他只有积累了三年的功德，而七年全部浪费了，因为他两面派嘛。可能在这个七年当中，他没伤人，那么他有三年的功德。如果他伤了别人的话，可能他连那个三年的功德都被消掉了，就没了。
哎呀，
白修十年，就是这样。
那师傅，你像我们这样，你像我们就是，哎呀，就是有这种现况，比如，师傅说过念礼佛大忏悔文的事情，不能忏悔了又错，再反复忏悔，这样业障非但没有忏悔，反而越积越多。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念礼佛大忏悔文的时候，确实真心忏悔了，但之后由于业力的牵引，又会犯类似的错误，比如口业邪淫、 犯了错误再忏悔又很难过，造成一些心理压力，这样反复的忏悔是否出于，是否也疏于出尔反尔学佛的大忌呢？师父，
实际上你这个问题呢问得非常好，因为你要考虑到我从这个菩萨慈悲的角度上来讲，因为我们是人，菩萨对我们以菩萨的要求，但是以人的观点来看的，所以菩萨对我们真的很慈悲。有的人呢出尔反尔很多次啊，最后呢菩萨还是给他上天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你至少说你改的时候是真心在痛苦在难受，只是说你作为人来讲你自己的业障牵引，所以说如果是业障牵引，菩萨不会帮你记太多。如果你是真的有意去犯，那对不起了，你很快就被拉走了，明白吧？你比方说我们讲一个邪淫的问题，你比方说你生理上克制不住，就是你自己的本身的这个能克制力不足，那这就是你自己犯罪的。如果你在这个环境的变化下突然之间有时候啊怎么样怎么样一边啊稀里糊涂的，哎呀做错事情，事后难过的不得了，而且你是真实的当时是不想跟他做这种事情，那么这个呢就是属于你的业力牵引，这个呢菩萨就会原谅你的啊，明白吗？
我明白了。那
你讲吧。
哦，那师傅，我们如何更好的抵御业力牵引，去除劣根性，避免重复的犯错误呢？师傅，这个问题
就是要认识到，第一，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为我们学佛人，我们对果报非常的讲究，因为这个果来的时候，谁都解决不了的，因为我们知道果报啊，丝毫不爽，所以我们不能犯因果。所以呢就是在做因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清楚，我今天这个因做下去，这果报来了怎么办，你就不敢做了，明白吧？就是你今天没有驾驶证，你说我硬要去开车，就这么一段路很短的，你要想到你万一被警察抓住了你怎么办，你坐牢了，哪怕坐一个月也是叫坐牢，对不对啊？啊，你因为无证驾驶你是伤害着众生的生命啊，性命啊，你要把它提到这个高度来看，所以很多人啊，要怎么样克制自己，你要把它提到一个高度，你是菩萨，你是学佛人，你就不能做这些烂事，对不对啊？啊，
对，
这个概
念。那是否以戒为本，是不是抵御业力牵引的良药啊？这个
对呀，啊，对呀，你比方说你真的欲火太旺了，有些小青年年纪轻，多洗洗澡了，真的洗洗澡会消掉自己很多的欲望，因为水呀能冲刷到自己身上的火气的，水不要开得太热，经常很多人说你去洗把澡吧，凉快一点，很多人如果欲火太旺的话，他去冲把凉水澡稍微冷一点的，他一会儿出来就没事了。
哦，这是一个好方法，
是很多好方法了，所以这些东西的，对不对啊？这些
那吃水果的话多吃些什么水果呢？
一般的青苹果非常好，青苹果虽然甜但是酸，它酸的东西能够刺激你的荷尔蒙的退转，所以吃酸的东西的话，这个人会大脑放松啊，大脑皮层不会纠结啊，细胞源不会集中，所以吃酸的东西可以消掉自己身上很多的那种啊纠结力，就是很多的刺激力。你去看好了，因为醋它能软化血管，增加血流量，一个人血压高的时候血压升高，然后血管绷紧，它就会刺激它的大脑皮层，让它的整个的荷尔蒙产生另外一种强烈的刺激素，这种刺激素就会刺激你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你去看很多男人要花女人的话，他就啊假装的把你带到一种很刺激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什么呢？他知道女人很喜欢看衣服啊，他先带你去对这种衣服灯光啊，哎呀那种刺激，哎呀这个欲望已经上来了，对不对？然后呢带你到一种 情调很好的地方去听那些歌曲啊，那种 disco 啊，那种刺激你的啊这个神经末梢，让你产生一种兴奋感，然后呢再给你喝点酒啊，在灯光很暗的时候你的思维就是很暗，然后呢再受到酒精的刺激， 所以他做叫你做些坏事，你就会跟他去做了。所以这个环境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为什么不让我们学佛的孩子去这种不好的环境？对不对啊？这里面都有讲究的，你知道这个人文学、哲学还有很多学术，你去看一个坏男人，他要花女人之前，他会用尽各种方法的，一个是长期的死磨硬泡啊，对不对啊？啊，他就是他喜欢你，他知道你不要他，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他就长期的弄到最后，他以为会成功的，明白了吗？真的，一般的人会成功的。哎呀，如果你是真的修行修得很高的人，菩萨是不可能的。明白了吗？
是的，是的。
啊，
明白了。师傅刚才讲的这个水果百香果就是很酸，这个百香果就非常好，是这样吗，师傅？
对啊，酸的话你就会放松啊。所以你去看好了，一吃酸的东西，人会放松的，精神会放松的。
哦，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啊，那太岁菩萨说，希望你们一定要抓住这颗九劫都难出现的智慧佛法，一定不要再怀疑，抓不住你们将难以再出轮回。我只能说到这里，请师傅开示一下如何理解这句话呢？师傅，
这句话嘛，就是末法时期这个心灵法门，
嗯，
这个太岁菩萨已经讲了，那是最好的一个法门了。
哎，是
在末法时期出来的，我指的是现在最好的法门，这个法门呢，大家能够普罗大众都能够登上这个法船呢，所以大家要抓住了。举个简单例子，你过了这村就没那个店了，你没有那个缘分你就没了，啊，对不对？有的人当年啊叫他出家的时候他不出，等到他想出家的时候他没那个机会了，
没那个机会
啊，就
是
这样啊，要有机会的人都是靠缘分的，机缘的。
对，那师父，太岁菩萨说，虽然有攻击心应该制止，但是很多人已经不再是能够接受的对象，所以你们越是追他们，伤你们越深。末法时期魔子魔孙已经进入到人间，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不要被伤害。师父，这个魔子魔孙是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呢？有形还是无形还是两者
都
有呢？
都有啊，两者都有。其实呢是这样讲的，这个太岁菩萨说呢，其实呢就是说像师父现在啊，这个心灵法门这么好，还有人攻击，对不对？那有的人呢，
有的人呢
去看看，哎呀，他抱的心理是，哎呀，我为师父打抱不平。其实你一看你就中毒了，因为你不看的时候你不会中毒，你一看就中毒了。举个简单例子，你说你这个，我这个人从来不犯女色的，对不对呀？来，我网上这种再好色的东西，我也不会去看的，我也不会去做的。哎，我去看吧。你一看，你中毒了，中毒了之后，你的坚强的意志就没有了。所以菩萨就是叫你们不要去看。有些人呢，看了之后呢，好像假装帮师父啊打抱不平啊，怎么发点文章啊？实际上，毕竟你还是有中毒的可能性啊。你在反击他的时候，对不对啊？你还是有中毒的可能性的，
是的
啊，医生在帮人家看病消除他自己身上的病毒的时候，医生有可能中毒。白求恩大夫就是帮人家在做手术的时候自己中到病毒了，病菌了呀，就这个道理啊。
是的
啊，
哎呀，明白了。那师父，魔子魔孙会以怎样的方式来破坏我们的佛法，破坏我们的
魔子魔孙呢？实际上要想想看，心魔呀，它基本上是心魔。心魔是什么？可以有形，有可以无形的。有形的呢就是灵性，无形的就是你自己的心过不去。你自己的心过不去的话，你是不是中魔了？很多人就说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你是谁呀？你控制不了自己，你还算人呢？对不对呀？你是你自己控制自己的，那被人家控制的那就是神经病了。神经病不就是被灵性控制了吗？懂了吗？
懂了。那师傅，末法时期弘法一定会遇到多多少少的恶言诽谤，有的同修经常去反击这些言论，长时间了也可能产生一种嗔恨心。请问师傅，我们如何做到弘法的同时保持心中的如如不动，不受恶言侵扰呢？师傅，
你如果真的爱师傅的话，你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你做一些反击其实也正常。因为毕竟师父不是说 对不对啊？我们是忍辱，但是我们也不能害了别人的慧命啊。因为很多人真的在恶意攻击、恶意造谣，你如果不加以制止的话，你的确会害很多人的慧命。出于这个观点上，你可以做些啊正常的啊去驳斥他们，这是可以的。
嗯嗯。
但是呢，不要钻进去啊！戴罪菩萨的意思就是不要钻进去。你钻进去之后呢，你会恨的啦，你整天恨了，说这种人怎么样了？你说师父啊，对不对啊？你看看我，他们造谣诽谤我。这么多年，你看看我怎么样对待？如果我整天恨他们，我还能弘法了？啊，忘记吧。
师傅，您就是那种心抱虚空，并没有。
没有啦，他们这些算什么？他们把诽谤你的人，就是拿一把剑往射向天空呀。你看他射的时候，他绷住了弦，好像可以射得很高，对不对啊？你是空的，你没有这个事情被他讲，你到最后他这个剑就自己下来了。如果你上面的确是有做了不好的，你被人家一箭就射下来了，对不对啊？你本来你没有做这个事情，他射上去也是空的嘛。他时间长了，他没有力了，他就掉下来了，明白了吗？
对，师傅，你昨天不是讲，不是周五讲，还说诽谤说师傅收弟子还收钱，胡说八道，直接是师傅根本没有。
哎呀，这个人呢、啊，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能够让众生。啊，在大家爱戴的人，他一定有他的优秀的那个品质的。啊，让师父最着急的是弟子，弟子我会不开心发脾气，但是呢，我对外面这些，我告诉你，我看得很淡的，因为这些人造谣诽谤，你说说看，你就是兄弟姐妹小时候可能也会造谣诽谤，为了在爸爸妈妈面前多得到一些恩宠，这有什么稀奇的？这很正常的，何况在社会上，何况你有名了。啊，对不对？你有名的话嘛，人家诽谤你们很正常。你没有名气，谁来诽谤你呀、啊？对不对呀、啊？
哎呀，师傅，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菩萨也开示了，您需要等，我先讲太岁菩萨开示的。我为你们佛子每日所行特别记录，功过簿记章上面，你们自己好好努力，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哪有什么不劳而获，佛法如此，做人也是如此，在什么岗位你就谋什么差事，那也叫学佛修行。妻子有妻子的样子，慈悲宽容大度明理，这是做人，做菩萨那是你们师父教的。我看你们有些人一个一个在家里都不好好认真的做人做事，就知道搞是非矛盾，还成什么佛，做人要像菩萨，遇到什么事哈哈一笑没了，对吧？起什么烦恼？男人也是，上为天下为地，男人要有男人的样子，不要跟女人搞是非，搞是非的男人连家他都没福气和睦，人间福报都被他消耗没了。要正，要刚直不阿，男子汉大丈夫，行常人所不能行，那才叫大丈夫。一点事就翻脸吵架，那就叫没修养。别说你们学佛人，不学佛的人那也是一样。功过簿都给你们记录着，只不过你们佛子多了个行列，还有个特别的注明，可免去罪过或增加功德。我就是每年一职，你们都好好修。对于心灵法门的佛子，我还是很喜欢的。不像那些不学佛的人唯利是图，不好好做人，做人的本分都不知道。你们要传承这么好的法门，把佛法弘扬到家家户户，到时就是盛世太平，我们也轻松。教化多几个好人总比成几个恶人强，一定要好好修，任何佛菩萨都护持正的，这就叫大同。师父，这是太岁菩萨开示的吗？
哎，你这小丫头，小丫头真的，小丫头你这个记性给你记下来，这个都是菩萨给你特殊的功能的。你可能以后啊，你可能以后，小丫头你生孩子了吗？
师父，我那个已经跟我先生发愿，终生不生孩子，
啊、
也不行夫妻之事，就是清修，
啊、
已经跟发愿了，
啊、
已经清修了。
所以我跟你讲了，你 你可能因为你现在这个特殊的这个情况，你可能不能生孩子的，生不出来的，听得懂吗？
弟子已经发愿了，跟我先生都不生孩子。在弟子没有发愿前，我和先生就是因为都是弟子嘛，我们已经清修了大半年，之前也是几乎是清修的状态。
啊，太好。
后来师父给我们说过，然后济公活佛、观世音菩萨也讲过这个事情，后来我们就直接发愿了。
分享一个，当时弟子感觉是观世菩萨讲的，请师父您开示一下，我也不太确定。是这样说的：不理真定思聪，不理净慧根生，通思过慧生智，不起于相是无智，不思善不思恶，善恶不思菩提智，名为心，道为骨，眼为变，行为尺，大度慈悲看娑婆，俱力双修勤思过，不为常人行大道，但为忠义满乾坤。
嗯，
请问师父是观世菩萨讲的吗？
是的。小丫头你知道吗，你绝对写不出这些东西的，不可能的，你这个文化根本没达到这个水平，是不是完全知道？
是的，弟子学历也不高。
不可能的，这些都是菩萨的语言，我懂了。好啦，还有哪位啊？
师傅，接下来，师傅不好意思，因为弟子记了很多没打通电话，师傅的法身就来批评了弟子一通，然后说弟子不坚持，正能量的公司要让大家都知道，然后师傅弟子再分享一个您法身开示的吧，您说。慈门悲海，一个人要懂得慈悲，要像大海一样波涛云海，波悲波云海，浩瀚无穷无止境。要救助众生，就要发大慈悲心、大悲悯心，不能以对错善恶而心中起任何的非别执着。要明白一切如是因如是果，今生的一切善恶福报贫富，皆是过去世种下的因。要出离凡尘轮回。既要心干净，既要离开这些因果不着相，明白一切来也空空去也空空，才能开悟了脱因果，成为正解，方能正来正行，了悟成佛。然后这个也是师父您讲的
了悟成佛呀。就是开悟呀。在人间实际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开悟，你不能开悟的话，你学什么佛啊？学了半天增加愚痴啊，有什么用啊？啊，对不对啊？
是的，感恩师父。然后师父接下来继续讲一个，还有一个是观世菩萨讲的。您稍等师父，因为弟子记得比较多，我看一下是哪一个。观世菩萨是这样讲的。很多人的恐惧来自于自身的正能量不足，心中邪恶贪着人间欲望之重者，多自理邪魔，宇宙虚空浩瀚无穷，心量之广大，则正能量具足，无量无边，无相无形。你与我的缘分，此生方有此因缘，多多告诉有缘众生，心正欲正，正气浩然，心邪欲贪，正气难宣，为众生者长寿也，为弘法者平安也，尊师重道者诸佛护持也。此后观世菩萨以来理他那胡子，然后正义凛然，义薄云天，手持青龙偃月刀，大步流星，非常有力的就朝远方去了。然后